家好，欢迎来到甘蔗女孩西西利亚的小世界。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什么主题呢？也不是讨论啦，就是分享我的人生历练。第一集就讨论到我的人生历练。那其实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在前几天的时候有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用现实动态的方式来询问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样的主题，那这个部分是占最多数的。所以呢，在第一集呢，我就来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跟分享我的故事。对，那我的背景呢，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我是肝腺女孩，那顾名思义呢，我就是一名肝腺患者。那我是全身性脓泡型肝腺。那呢，这个部分呢，要来讲一下，就是肝腺它是一个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是过强。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免疫系统太弱，但不是，我们是太强了。所以白血球不能分辨你是好或不好，它就是看到你就是打，就是打你就对了。所以呢，我们的症状就会往我们的皮肤上面冒。那很多人想说，那应该只有皮肤的问题吧？不不不，其实不然哦。因为肝腺是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器官，不管是我们皮肤这个最大的器官，体内的五脏六腑都会影响到，甚至你的大脑啊，你的视力啊，那些部分都会影响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不容小觑的一个疾病啦，就是要很注意才行。而且它也会并发着肝腺性的关节炎。很多人认为你就是那种风湿啊，痛风啊，不对不对，它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是一个蛮难搞的一个疾病啦，我现在都把它称作为我最难搞的朋友。因为毕竟我8岁就发病了，跟他相处也快30年了，就是就是那种就接受他吧，你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很难搞的人就好了。对，那我8岁的时候发病，差不多是在我上小学1年级之后没多久的事情。对于那时候非常喜欢上课上学的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不到3天我就整个病发到全身，而且小时候我是留着一头乌黑的秀发，因为肝腺的关系我那时候必须理光头。为什么这样说呢？刚刚 讲到的是我是全身性嘛，也就是说呢，头皮到我的双脚脚底全部都是肝腺，没有一处幸免的啦。所以呢很严重。然后那时候大家看到我都以为我是不是烫伤啊，被烧伤啊什么。不对不对，因为我是全身化脓嘛，那化脓之后呢，它有些干掉了就变成皮，那皮它就变成一片一片这样子粘在上面。然后因为太干了，为什么叫干腺，就是因为太干了，然后你一动的时候呢，它就会崩开，它就裂开，就很像那个地板很干的那种感觉嘛，就皲裂这样裂开，很痛。因为它伴随着那个血水流下来，因为很痛啊，因为它就粘在你皮肤上面啊，你没有让它软化的话，你硬走你硬动起来，它就会裂开，很痛。所以我才说我很能忍痛，就是因为我已经承受过巨大的痛了，所以其他对我来讲已经还好了这个样子。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就不知道这是肝腺，一并发，我的父母亲就赶快带着我去四处求医，全台湾有名的大医院呢，什么都去过了。然后他们就是先帮我切片啊，然后帮我观察啊，然后做实验啊什么，因为他们不太敢断定我就是肝腺，因为在那个时候肝腺的人还不是这么多，而且他的资讯还没有这么的，应该说资讯量没有这么的广，没有这么多啦，所以他们也不敢断定我就是肝腺。因为那时候检测出来，就是检查出来我的白血球指数非常的高，所以那时候医生也认为我会不会是白血病之类的，就是血癌啊什么的，但又不敢这个样子去断定，因为怕就是讲错啊，确诊错误什么的，很麻烦。然后因为 尝试过很多，不管是西医中，不管西医也好，中医，然后秘医都尝试过。那，那种中药草，那种抓药啊，那种药草，我也喝药汤，我也喝，喝到整个人发绿，你知道，整个都是绿的。就是你们会看那个复仇者联盟，应该知道那个浩克吧？就是这么，就是没有到那么鲜，没有那么鲜艳的绿啊，但是就是整个人是那种墨绿色。我都会跟我妈妈说，很像那个某个厂牌知名厂牌的那个玉米罐头上面那个人物一样，真的很绿，我自己看到都快笑了。然后妈妈说你还笑得出来，我说啊，就已经很痛苦了，总该找点乐子吧，对不对？就笑了自己这样。那时候就是头发也没了，然后皮肤又这个样子，然后吃不下，因为整个器官都在发炎了。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因为那时候住院，我有去住院，然后住了一段时间，药都用过了，针也都打过了，然后医生一直帮我转到成人病房，成人医院又转到儿童医院，儿童病房，但是都没有用，因为药都用过，然后只好用了那时候俗称的美国仙丹，就是类固醇，打高剂量，为了就是让我退烧，因为我那时候高烧不退，然后全身溃烂又不能动，然后那个大小便失禁，已经没办法行走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生理需求了。那时候我才8岁，然后因为高烧的关系，短暂的失忆，短暂的失明，就是看不到，然后我也忘记自己的家人是谁，就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对，就躺在床上，你只看到我剩下眼珠子可以动，其他我是动不了的。对，就是这么严重。然后呢，就是一直四处求医嘛。后来住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医生跟父母亲说要不要把我直接带回家，就是直接带回家等。我那时候就也不懂什么叫带回家等，只知道说我要回家了，好开心哦。可是，妈妈是说那时候就是医生要他们放弃的意思，就是因为已经没有药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了，没办法去医治我的病了。然后那时候其实医生还没讲过这句话的时候，我有跟我父母亲说，不然不要救我了，就放弃掉吧，因为我也很痛苦那时候。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又怀孕，我其实那时候有个弟弟，可是我妈妈肚子里面还有个小宝宝。我妈妈那时候也怀孕，然后5个多月吧，我记得，因为妈妈太担心我了，所以小宝宝在肚子里面就没了。5个多月好像是已经成型了，然后变成我妈妈去引产这个样子。那时候我就，因为还没到这件事情之前，我就跟妈妈说，还不知道宝宝不没有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说不要救我，真的不要，因为我知道医药费不便宜，然后爸爸那时候又只是个普通上班族，何来的钱去应付这个庞大的医药费，完全没有办法。然后我就说不然就不要救了，真的就放手，就是我就很开心可以活到那个时候，这个样子啦。就是那时候跟妈妈讲的这句话，我妈瞬间泪崩，她说我好不容易养你到8岁，因为其实小时候我就有心脏缺口，好不容易顾到我的心脏，就是因为用食物食疗法，因为医生那时候跟妈妈说婴儿时期不适合开心脏的刀，不适合开刀，所以就叫妈妈用高蛋白的食物给我吃，看心脏缺口能不能自己愈合。因为那时候心脏缺口是我只要哭一下什么，我的血就往外喷，那个心脏的那个血就往外喷一下这样。后来有愈合了，可是我又感染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不然就不要好，因为真的是从小就好像给父母亲添了很多麻烦。虽然我不太吵闹，我妈说我从来不吵闹的，可是因为我觉得身体不健康这件事情就是很不好。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妈妈说你真的不要救我了，就放弃掉吧，没关系，我可以理解。我妈就大哭，她说傻孩子怎么讲这种话。可是我那时候只是觉得不想要给他们添麻烦，然后因为毕竟也差点就真的要没了，因为就是差点要救不回来那时候，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 对于爸妈来说才是好的事情吧，就是以那个时候来讲啦。那当然不可能放弃啊，父母亲把我养到好不容易养到这么八岁了，上小一了，怎么可能说放就放，对不对？后来就一直后来离开了医院，然后就在家里就是爸爸妈妈顾我。然后因为那时候皮肤就已经化脓了，然后会粘在那个床单或是棉被衣服上面，所以我一天都要洗好几次澡，然后再加上我又大小便失禁了，所以很麻烦。然后因为我刚刚讲了，我其实严重到我有并发干血性关节炎，所以导致我的四肢是萎缩的，已经变成就是弯曲了，已经要萎缩了这样子。那爸爸妈妈那时候因为我只能泡澡，冲澡泡澡把那个皮搓掉，虽然搓完之后你穿完衣服它还是继续在脱皮，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把爸爸妈妈必须要 把那些皮都搓掉。然后呢泡软之后，因为在浴缸里面可以泡软嘛，泡软之后我妈妈就帮我把那个四肢然后关节的部分就这样伸展开来，把它拉开，很痛，非常痛，那个复健非常痛，可是不拉没有办法，但是也还好爸爸妈妈这样子帮我做，导致我的指甲没有没有不见，就是指甲形状是很健康的，然后我的关节也没有变形。因为其实干血性关节也很麻烦，它很可怕，其实会让你的指甲就是溃了，就是会不见，会溃烂然后不见，然后你的关节是会弯曲到不成形的，你会看到那个手不是手，脚不是脚的状态。所以还好那时候有做这样的复健，才可以维持现在很漂亮的双手跟双脚。但我的关节也还是有啊，还是会痛，还是有时候会发作，对。然后呢那时候就是一直这样子就是吃消炎药，因为那时候已经离开医院了嘛，所以只要发作就是打类固醇，因为去诊所他们一定都是打类固醇，看能不能就是退烧消炎，然后吃很多消炎药啊，然后又吃了很多抗生素，所以导致我的身体就一直很臃肿，因为用了太多药，然后再加上我的类固醇的针剂的剂量是用很高的，所以就变成现在就很胖，那以前国小的时候更胖，现在还算好一点了，好一点还是很胖啦。但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很可爱。那就是辗转用这些治疗方式，然后也是这样过了快20年，十几年之后才又回归到正常的治疗，然后去申请了生物制剂。那生物制剂也不是每次都可以申请得到，也要看健保局那边的审查，所以我希望健保可以再对我们肝癌的患者能够友善一点。因为针剂一支要11万，真的是没有办法负担。那还好现在控制的不错，但是前几年因为家里发生一些事情，妈妈走了，然后刚好家里也家道中落，所以那时候负面情绪跟压力都很大，导致又来了一次更严重的，然后还并发了那个蜂窝性组织炎，然后身上有一些肉都被啃食掉了，被细菌吃掉了，所以有些地方是凹进去的，你会看到那个蜂窝性组织炎的地方，那个伤口是凹进去的，虽然现在复合，但是愈合了，但是它还是有个那个疤在那边。那因为肝癌的关系，我严重到我很多层面，比如说求学，我刚刚讲我8岁就发病，所以那时候我是跟学校请假，然后自学在医院读书，在家里读书。其实那时候学校还原本是要勒令休学了，因为我出席率不到嘛，然后是我们的老师，我真的很感谢他，还好有他，他帮我去跟学校保证说我可以来考试，然后一样可以通过测验，所以我那时候期中期末考都是坐轮椅回去学校考试的，对，然后自己读，当然自己读还是有限，但是都有 pass 过啦。因为毕竟我不是学霸。要先声明一下，对，我爱上学，但是我不是学霸。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那时候求学因为请假很多，所以难免会造成同学之间对你的议论跟霸凌，然后 其实在小学五年级以前都是还蛮友善的，到小六那一年才真正的是遇到了很夸张的霸凌事件。那那时候也导致我有那个忧郁症，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刚讲我很独立，然后也不太让爸妈担心，所以我被霸凌的事情没有人知道，然后是我写在日记本上面，因为我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妈妈去整理房间的时候发现我日记，才知道说我被霸凌了。然后回去我放学回家，我那时候放学回家都是跟妈妈讲好的事情，我都没有跟她讲说我被欺负的事，所以我妈妈很难过，我妈说怎么会小孩子被霸凌然后竟然不说，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敢说，因为怕他们难过啊。其实然后呢到国中其实都还是会有人霸凌我，只是说那时候也没有，应该是说什么怎么讲，因为生病了你就没有自信，然后也没有就自卑了，你就自卑，然后甚至没有自己的想法，因为那时候父母亲对我还蛮严格，是因为妈妈觉得我已经输人家一截了，所以怕我之后会没有成就或是被欺负，所以一直很要求我的学业，然后也不太会去正视我心里想说的话，所以那时候会造成有一点沟通上的障碍，也导致我后来一直都没有自己的主见，到了二十出的时候我才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勇于表达这个样子。但那时候就是求学的过程被霸凌很严重嘛，然后是后来我上了五专，我妈妈以前是同居团的团长，她说你去参加学生会看看，你去报名参加学生会，她会帮助你很多。也确实我参加学生会之后遇到更多不同的人，也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世界还是有我容身之处的，然后也还好我的班上的同学，我自己的同班同学有几个是我的非常要好的闺蜜，到现在我们都还有联系哦。非常要好的闺蜜也都常常鼓励我帮助我，我也很感谢他们。然后其实国小的同学部分也有一些对我很好，也是很真心对我的，到现在也是都是还有联系。对于这些人，不管是学生会的、其他社团的，然后我自己的闺蜜还有国小的同学，那些人都是一样很开心有你们在我的生命里，这些感激的话真的我觉得我说一辈子都说不完，然后我只能说还好有你们陪我才会有现在的我，就是除了我家人陪伴之外，还好有这些朋友的帮忙跟照顾跟疼爱，才会有现在的西西里亚对。然后呢那时候外表也是会有影响嘛，我刚刚讲的会溃烂啊，然后你又只能穿宽松的衣服，干癣的患者你基本上你不能穿的就是穿的太合身，你必须穿着很宽松的衣服裤子之外还要很透气，所以其实那时候的造型我真的都觉得我很像大妈，但是又怎么样，我就是身体不舒服嘛，我就必须让皮肤透气啊，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哎，你穿衣服就松松的。然后我到大学的时候真的是有人当着我面说你就是土包子，哎，我这个傻眼我就觉得说你干嘛说人家是土包子，人家也都不土其实真的蛮土的啦，其实可是那时候我也不会去反驳人家啦，因为到大学那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已经麻痹了，对于这些言语上的歧视我已经习惯了，所以也没有跟那位同学去吵架或什么，我就觉得无所谓，没有关系对，那生病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疾病都是一样，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对于生活的态度会影响很大，然后甚至你会觉得啊，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好了，真的会有这种想法。我自己也有过，我刚刚讲我小时候有忧郁症嘛，我会觉得我干脆消失好了，活着好痛苦，活着要干嘛。然后呢，可是真的你要去做的时候你又做不到，对。但是我必须在呼吁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人生是快乐的，好吗？人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一定会遇到很多风风雨雨，不是那么顺遂，但是这就是人生啊。如果人生很顺遂的话，那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那不就浪费你 投胎的这个机会了嘛，对不对？你总是要去尝，不是尝试，就体验一下人生嘛，就是痛苦的也会有，但是快乐的也会有。那我们是要把痛苦的部分减少，然后去把它变成快乐的部分才对，知道吗？所以一定要积极努力的去面对你的人生，因为你现在不解决它，它之后也会出现。那倒不如现在好好面对它，接受它，你的人生才会是快乐的，而且会越来越好，而不会越来越糟，懂吗？然后我刚刚还要忘了跟大家讲，就是你如果不管是不是肝癌宝宝们，或是其他疾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寻求正规的治疗方式，不要去听信什么偏方啊、秘医啊什么，因为把自己身体搞糟了，搞到更糟之后，你真的是得不偿失，就没有怎么说，不会有让他恢复更好的机会了，所以一定要寻求正规的治疗方式，然后该忌口的要忌口，不要想说啊，我吃一下会不会怎么样？就是有时候你那一下就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一定要该忌的就要忌，然后不要觉得说啊，医生讲的都只是因为一些那个医学数据什么的，什么要因人而异，确实因人而异，但是大方向你能不碰就不要碰嘛，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听话，才会有更好的治疗的成果，好吗？那刚讲到就是被霸凌的部分，被霸凌部分其实到现在还是会有啦，但是现在西西亚的就是觉得说啊，没关系，你讲你的啊，我就过我的，对不对？如果我因为他的话去影响到自己心情，不就正中下怀了吗？多不值得！对于这种人，越是这样，你就把人生过得越好，他才会觉得啊，你怎么都没有被我激到，对不对？这样知道了吗？然后刚刚讲到就是求学，就是我觉得很辛苦的求学，但是我还是维持在该欧趴的我都欧趴啦，对。好不争气哦，该欧趴的我欧趴，但就是这样嘛。你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但是我玩社团的时候我很会玩，然后但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每次到了期中期末我们都还是很认真念书，好吗？所以要会玩也要会念书，但是不是说一定要就是你一定要成为学霸什么，如果你可以成为学霸然后你又会玩，那真的就是你的本事， OK。 然后呢社交部分真的是影响到我很多，我刚刚讲的我很自卑不敢交朋友，就是怕没朋友这件事。后来我发现我干嘛要这么自卑呢，对不对？我本来就很好啦， 你觉得我不够好那是你眼光没有那么好嘛，没有看对人嘛。但我相信我自己是很好的，所以不要怕没有朋友这件事，因为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人。你现在没有朋友不代表你以后就没朋友，就像我刚刚讲的，我除了小学有几个很要好的姐妹到现在有联络之外，我真的遇到好朋友是在我五专的时候。那我会因为我国小国中没有遇到我就难过吗？不就还好我有秉持着一个就是继续往前走的往前日子要往前过的一个信念，才遇到这些五专的好姐妹，是不是？所以不要认为说你现在交不到朋友以后就没朋友，拜托，以后的事情谁知道。那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过好，你自己过得够好，你才会吸引到跟你同频率的人嘛，才会吸引到可以对你更好的人嘛。如果你把自己处于一个不好的状态，那你吸引到的就是那些比较不好的朋友，是不是？就是不是真心的朋友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然后呢求职方面，我其实在16岁的时候我就去打工了，我就去麦当劳打工，所以我也是卖包哦，有没有卖包的来喊声一下。但是我是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卖包了。那时候我就去打工，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很独立嘛，刚前面讲的我妈妈知道我很独立，然后我不希望给自己家人添麻烦，尤其是生病之后，所以我更希望说我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我是可以养活我自己的。我16岁满的时候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家附近的麦当劳。然后呢那时候其实在麦当劳做的蛮快乐的，因为再加上我又是那时候是念外文系，所以我们那时候会遇到很多一些外籍的朋友，然后他们只能用英文沟通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可以在我的工作上面学以致用，对。然后也是后来会离职是因为又复发了，因为尤其是做餐厅的，我觉得 关于食材这部分，就是做那种饮食的部分啊，你因为我的肝显示会显现在外面，所以那时候有一点小复发，但是我不能，又不能说，不去把它包起来或是什么，所以那时候对于工作这部分，人家客人看到一定会觉得啊，你这样好吗？你那是什么病啊？一定会有这样的疑虑，所以我也不能去怪客人，因为这是正常的。要是我去别的地方吃饭，要是看到这样，我们大家难免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是无可厚非。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觉得没关系，我就拿那个绷带把它缠起来。可是后来因为真的又突然又复发了，因为我们肝显就是温差太大或是感冒压力太大的话就很容易复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用到生物制剂治疗，所以我随时都可能又复发一次或什么，很麻烦，然后就继续打类固醇啊，然后打消炎症啊，然后吃退烧药啊，吃消炎药、抗生素什么的，这个样子。那因为又大复发了，所以只好离职。哎，就这样错失了我第一份打工的工作。后来就是有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我又不服输。本人的个性是非常不服输的，因为我觉得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行？所以我又去找了别份工作。然后因为念外文的，我又去尝试的去补习班打工，然后去教美语什么的，这个样子。那就觉得说我不会因为生病这件事情就否定掉我不能做什么事。除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你不要因为你生病了你就觉得你什么事情做不到，但是你要去做那些事情必须要在你身体可以负荷的前提之下你再去做。所以我要讲的是，你必须衡量你的能力是否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去做，不要因为逞强。比如说我身体现在会贫血什么的，我就去做一个，我现在心脏不太好，我就去做一个什么云霄飞车什么，把自己吓死。不是，是说你可以尽全力去做你想做的，但是必须在你的身体能负荷的前提之下再去做，懂吗？不是为了逞强，为了证明自己多有能力，然后就做了你身体不能去胜任的事情，这样子是不对的。对，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是去求职，也是做了一些工作，文书我也做过啊，然后最主要都还是在教书啦。那我会教书是因为会去兼课，因为我其实不能长时间的工作，因为我们只要疲劳压力大的时候肝显就很容易复发，然后所以我那时候都是做兼课兼任的比较多。那肝显尤其是在为什么叫肝显，其实我们在冬天是好发期，但是对于我来说夏天对我来讲是更不舒服的季节，因为我们只要流汗流太多，如果没有马上擦汗的话，为什么也是会引起那个皮肤起疹子，然后就会变成肝显什么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讲一年四季都很麻烦。后来也因为生物制剂的关系，后来我差不多二十几岁的时候又回归正常的治疗，因为那时候生物制剂已经研发出来有新的治疗方式了，也还好有回去。因为一开始我是抱着说试试看的心情，因为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效的控制。然后其实那时候父亲是蛮反对，他觉得说等下给你希望你又失望怎么办。那我是抱着我跟我母亲的想法是没有事就不知道，就是没事没机会嘛，有事有机会，那不妨试一下，那不管是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受嘛，对不对？所以又回归了正常的治疗，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求职方面就比较顺利。但是我求职的时候我都会先跟我的主管说我有这样的状况，我可能会需要定期回诊治疗，然后我可能会随时会有复发的迹象，那他们可以接受就会继续跟你面谈或什么。也还好，我觉得我的遇到的主管都对我很不错，都蛮相信我，他们也觉得你是有能力的人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做到让你的公司的人，让你的主管相信你的能力大过于你需要回诊，你可能会随时复发这件事，你的工作绝对是保得住的。对，那我会先跟他们讲清楚啦，就是不要造成人家困扰。那心态方面呢，其实我刚刚讲的是 求学、求职跟社交。那我心态方面，我刚刚讲我不是以前很自卑吗？那我是怎么转变这个心态的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其实我父母亲怕我出来没有竞争力，所以对我很严格，也导致我很多想法都是憋在心里面。但是其实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孩子，然后就是会勇敢于表达跟展现自己的魅力。我妈说我从小就超爱唱歌的，就是无时无刻都爱唱歌，可是后来生病之后呢就不敢这么做。对，发现其实小时候蛮自恋的。对，那我很喜欢唱歌这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变过，所以我其实很想去学吉他，但是碍于之前我读书都只能读半天了，甚至常常请假了，因为会复发嘛，可能请假就是一个礼拜不在学校，所以我就没有去参加那个吉他社，因为还要扛那吉他。我妈妈就说你先不要吧，我就错失了这个机会了。但现在我还是很努力的在自学当中，虽然有点痛苦，那个手指按到很痛，但我真的太喜欢唱歌，我甚至希望我可以背着吉他去旅游的时候四处的在那边弹唱啊什么的，就是一个梦啦。对，但我还是很努力在做，包括我喜欢做手工，因为我知道我身体状况现在不适合在外面工作了，所以我自己创业，做了手工蜡烛，手工的香氛蜡烛自己做。虽然现在收入不稳定，但是这是我的我觉得我必须现在要去做的，因为我现在不做的话，万一我还在外面工作，等到我真的年纪再高再大一点，等到我真的没办法去工作的时候，我反而不知道做什么了。所以我趁年轻还有这个本钱的时候赶快先出来创业，至少我以后不用怕说复发之后可能没有工作什么的，大家可以多支持哦。趁机工商时间一下，支持一下 Cecilia 的手工蜡烛。对，那之后呢，就是我后来就是想说一定要先找一个一技之长啦，就是我要讲的是你必须要培养你自己的能力，你才有办法去 handle 你之后所遇到的困难。那我的心境是怎么转变的？刚刚我讲的，我妈妈父母亲是高压政策，所以我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后来是真的自己出社会了，我发现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我真的想说人家看到我都觉得你是没有主见的人，就是他们对于你的标签就是你很乖，你很听话，然后你是一个乖乖牌，然后读书还 OK 的一个人，然后不会去学坏的一个人，但是就不会说是你有主见你有想法的一个人。我必须要跳脱这个思维，就是我一定要如果我不成长的话，因为我那时候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父母亲不会陪我一辈子啊，那我如果没有让自己好好的成长去充实，不要说你有没有另外一半这件事，假设我今天都没有另外一半好了，以后会有谁陪你到最后？不会有人，即便你有另外一半他也不会陪你走到一辈子啊。我所谓的一辈子不是一辈子，不是说你会离婚或什么，是说人都会有生老病死，谁先走都不知道，所以你要培养的是你可以照顾自己的能力，你可以养活自己的能力，甚至你可以展现出你自己的自信，然后你的魅力，让别人看到你就是不会说因为你生病对你怎么样或什么的。你要做到的是即便你生病，可是你身边的人还要把你当成一般人来看，这才是你的本事。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所以现在人家看到我现在控制很好，除非是认识我很久的人的朋友，还是要说我有这样的状况，不然人家看到我就是只会看到我的能力，看到你的自信，看到你的魅力，不会因为你生病而去否决你任何一项。即使我现在很胖，人家也不会因为说你的看起来胖胖的然后就觉得你其实什么样什么样，不会，因为你的自信跟你的魅力已经足够去掩盖这些东西，甚至你的能力可以去掩盖你的不足的地方了。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再加上我有不服输的个性，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去充实我自己。即使我还就是目前还在学习，还在努力当中，我现在也没有到很好，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随时去 学习任何一项新事物或是充实自己的能力，才有办法去应付我接下来会遇到的困难。对，所以一定要怎么说，一定要先接受自己的一切。我现在要讲的是，我虽然我生病了，但我不会把这件事情一直挂在嘴边讲，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活得像正常人，你才可以有机会变正常。就是你不会一直活在那个情绪里面，因为你会觉得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管，就是管说我还在负面，我还是怎么样，我只知道说我要把握每一个时间去好好过日子，去充实我的人生才会有希望。就是我希望我是一辆不停往前行驶的火车，然后虽然在行驶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一些障碍物，但是就把它排除掉就好了。因为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有很多风景我都还没看到，我凭什么就要自己停在这个地方呢？这样不是太浪费了吗？就浪费我投胎到这个世界上的机会啦，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先接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我是肝癣，我必须接受我身上就是有肝癣的这个疾病，那我现在不会说它是疾病，我会说它是一个礼物，甚至我把它当成是朋友，只是一个很难搞的朋友。它会随着你的情绪起伏去决定它要不要变得很难搞。所以大家肝癣宝宝们一定要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平衡点，不是说你不能负面，你还是可以负面，只是你要让这个负面情绪什么时候消失，你不能拖太久。人家说的歹戏拖棚，你虽然不能让它拖棚，一拖棚了就一发不可收拾，你就必须去承担这个很痛苦的结果。对，很不好的结尾，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一定要先接受它，然后面对它。有时候我发现它要发病了，它要复发了，我就会跟它说哎，兄弟，我都把他称兄弟啊，因为我觉得兄弟就是对比较 man， 我本来个性就是女汉子，我就跟他说，哎、欸，兄弟，这次好一点好不好？不要让我那么难受。那我好，你也好，那我们就和平相处。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抽象、很虚幻，你好像在跟什么讲话？你根本就是自言自语吧？但是真的有用，我认真说，真的有用。我刚刚讲，我前四年前我妈妈走的那一年，就是家里家道中落，我不是又大复发，然后，蜂窝性组织炎脱水嘛，然后又去住院，也是又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包括这次，最严重复发，我还花了两年时间才恢复到正常，就是因为情绪很重要。不管是任何一个疾病，像人家说，你越爱生气的人，就越有可能得到癌症的机会就更高。情绪你必须要让它稳定在一个阶段，然后你真的想哭的时候拜托就让它哭，但是你哭完之后一定要马上调整好你自己的情绪，适当的宣泄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那部动画就写得很好，就是画得很好，就是说他必须重视每一个情绪，不能因为你要忍受，你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开心，然后忽略掉你的负面情绪，这样是不对的。我那部动画叫什么 Inside Out，是脑筋急转弯吗？中文应该是吧，我有点忘了。这部动画画得非常好，我到现在还会看这部动画，就是因为它是告诉你说你不能忽略任何一个情绪，你要是忽略之后，你到时候就变得没有情绪可言了。当然不是说你生气就马上翻桌，不对，不是说一言不合我就冰得，不对，是要你去调试它。你可以宣泄，但是你要看你是在什么场合。也不是说你被欺负了你就必须忍耐，如果真的被欺负的人过头，那你要以什么样的情绪去回应，这就是人家说的修养，对，修身养性的意思。你还是要去正视这个情绪，但是不是说你马上就显现出来。为什么你可以半夜的时候偷偷大哭，我也会在半夜的时候偷偷哭，会，我都会，也会很生气。我很生气的时候我真的是那种暴气到不行，但是我觉得找事情做，找方法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你可以让他跑出来，但是不能让他跑出来太久，不然真的会歹戏拖棚，就是不好受。所以肝癣宝宝们除了饮食上面要注意，该吃的该忌口的都要小心，然后记得因为我们是 肝癣就是免疫系统过高才导致的疾病，所以任何提升免疫系统的食品啊、健康食品啊那一类的，能不吃都不要碰，一提高就没好事，我们只能让它在稳定的状态下面，这个样子。对，这个必须要切记，饮食方面因人而异，但是医生说的那些主要能不吃的，比如说补品类的，然后冬天冬令进补那些不要碰。但是像我的话，我妈妈会煮不加酒的，我就喝一两碗汤，但是就一两碗我就停止了，因为我知道喝多了对我来说没有好处。然后会过敏的食物不要吃，对，因为肝癣的人很容易过敏，所以一定要小心。好，然后呢，情绪很重要，这个一定要切记。再加上就是你的你必须要学会接纳你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呢去做你想做的事，去充实你想学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学就去做，因为这样子会让你更有自信，因为你会在这个区块得到你应该有的成就，因为你喜欢做，所以他会反馈给你嘛。那你有成就之后，你就更能就是更显现出你有自信，然后有魅力这件事。对，比如说我爱唱歌，我就会常唱歌给大家听，大家都可以去记得去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跟 follow 我的 IG， 上面都会有我 cover 的作品。又在工商时间啊，好啦好啦，不要讲太多。然后史蒂亚就是大家说史蒂亚怎么一直在介绍自己的那个频道什么的，但好不太好。然后呢，请不要吝啬去称赞自己很美这件事，很帅这件事。我每天都告诉自己说，哇、哦、你真的好美哦感觉很自恋对不对？但是我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你要告诉自己说，你真的很漂亮，你怎么那么可爱，你怎么那么善良，那么体贴，对不对？那么善解人意呢你这样才会快乐啊。然后记得，像我是笑脸真的很低，但是真的笑脸低就有笑脸低的好处，笑一笑没烦恼。即使我现在还是很辛苦的在过日子，因为毕竟现在要养家，要撑一个家，还是很多困难在等着我解决，但是我还是微笑的面对他们。与其跟他硬碰硬，不如就是放下自己的身段好好的跟他去沟通解决，这个样子。对，其实你会觉得说，好啦，真的困难很多很麻烦，然后可能很棘手啊，你会处理到你真的是身心俱疲的时候，你会想说啊，干脆我放弃好了。诶，我这还真的有这种想法哦。但是我放弃之后呢，我是不是其他事情都要跟着放弃了？那我就不要啊，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不服输，我一定就赌他一个奇迹，跟我就是要好好的去把那个自己的能力充实好，我要把自己武器准备好才可以去打这场仗。所以我才讲到就是我的人生历练，其实我真的是可以写成一本小说啦。啊，对，我要再工商一下，我正在撰写我的新书哦之后所有细节会在那本书里面哦。今天用讲的就不能讲太多，不然到时候你们不买书怎么办好啦好啦，然后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能力充实好，你才能去应变所有事情，然后把自己变得更有自信更有魅力，对不对？这样人家才会主动接近你啊。你为什么要去当一个去附和的人呢？你为什么不要把自己变成发光体呢就像太阳一样去照亮别人。像我的核心价值，我找到我核心价值就是我喜欢帮助别人，所以我充实我自己之外，除了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之外呢，我还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病友，或是帮助其他更多弱势的族群，不只是肝癣的宝宝们这些人而已，还有更多的人需要我们去帮忙。那为什么你不要好好的去爱自己，然后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发光体，然后去照亮其他人呢？虽然觉得好像是你这样做好像你不求回报吗，好像不好或什么，但是这就是我的价值，为什么一定要去要求人家给我回报？不用啊，我帮助到你，你过得好，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那 我虽然现在过得很辛苦，然后因为生病也很辛苦，但是我还是人啊，我还是活在这世界上啊，那还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因为你怎么样了，然后就不能去做这件事，除非是身体上的问题导致有些，我们真的不能做，那无可厚非，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然后去接受你的所有一切，然后并且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这才是最重要的。记得接纳自己的一切很重要，然后把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然后有负面情绪就宣泄出来没有关系，但是你还是要开心的过一天，好吗？那今天先介绍到这里，先讲到这边，之后呢会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咯，拜拜。